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一部，个人谈道手册。
少凤姊妹你好。
牧师你好。
我们一同再来看第三课，神所创造的天使。我们复习一下前面我们提到这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他是一位创造的神，而且他很有能力，有智慧，他非常有秩序，有计划，而且他是公义，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
哦，很好。那我们也提到神当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能代表他来管理他所造的活物和全地。
非常好。那是什么原因呢，使得人类今天不能够达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
就是罪。
对了，我们前面两课是提到许多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神的创造，但是今天呢，我们开始来一个新的题目。这个题目呢，是要提到神另外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是有生命的，可是呢我们却看不到的。那你要不要猜一猜看这个有生命的受造物是什么？
细菌。
细菌我们肉眼是看不见，但是细菌真的讲可以看得见吗？
可以看得见，其实
用
显微镜可以看到。那是不是天使？
对了，天使，神另外一个有生命但是我们看不见的受造物就是天使。我相信你从报章杂志啊，从电视上你看到了许多对天使的描述。那我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在你观念里面那个天使是什么样子？
一般好像都穿着白的衣服，有翅膀，有时候头上还有一个光圈。
那你的观念里面他的性别呢，是
好像是女的。
是的，事实上我们常常从报章杂志上看到的都是一个穿着洁白衣服的女的，有时候甚至一个小男孩有翅膀，手里拿着弓箭，把爱情射到人的心里。其实有一些描述是希腊神话中的描写，但是假使你看圣经的话，从拜访曼利树下亚伯拉罕的天使，一直到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的老约翰所看见的天使，2000多年间有无数的天使向不同的人显现。天使显现的时候，除了在撒加利亚书5:9所提到的以外，其他都是男性出现的。好不好，我们就从撒加利亚书5:7-9，首先来看看天使，请你先念这段圣经好吗？
好。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
很好，只有这段圣经把天使描写是女的身份，可能因为代表罪的是一个妇人，因此抬他的天使就以女的身份出现。事实上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在旧约的时代天使都是以男性出现，因为当时是一个男性的社会，假使是一个陌生的女子向一个人或是向一群人显现，可能会被误会成不正经的女人，因此呢，天使在旧约时候都以男性出现。那么假使现在有一个天使向我们显现，很可能他的穿着样式都是我们现在的服装，也有可能是男的，也有可能是女的。假使他不讲的话，我们可能都不会知道他是天使。那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圣经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对天使的特性有什么样的描述。首先请你来念约伯记38:4-7，我们来看看天使的第一个特性。
约伯记38:4-7，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很好，在这里我要把这段经文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地是如此的大，但是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当你把铅锤啊拉起来的时候呢，它都一定是往下的。所以神就问约伯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这么大的地，这个重力的原则是这么样有规律，那么支持这块这么大的地的这个根基啊，一定是巨大的不得了。我们可以想想看，地可以支持这么多的高楼，所以地一定是很坚固，那么要支持这个地的地基啊，一定是更加的坚固。所以神就问约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约伯在受患难的时候问了神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神乃是借着反问来问约伯。他说很多事情你不一定能够了解，所以神就在他许多问题里面提到一个，他说地是这么样大，而且呢，承受这么重的这些建筑物东西在上面，那么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你跟我讲。约伯怎么想也不会想到神就是把地整个悬在空中。所以神就说，你要是有聪明，你只管说吧。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他说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个诚心啊，或者是神的众子啊，就是圣经上用来形容天使。所以在神创造地的时候，其实天使就在旁边做拉拉队，一直在赞美神说，哇，你做得好棒，你做得好棒。所以天使的受造应该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天，我们相信就神创造了诸天，还有在天里面居住的天使。
牧师，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神要造天使呢？
很好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可不可以请你念？
好，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这里提到天使，他是灵，他是服役的，服役的就是服务的，就是服务神的。他受差遣，被神差去，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有带一位先生信主。这位先生他是从越南来的广东的华侨，他就跟我讲到，他以前是在南越当海军了。有一天在晚上的时候，他们船要靠港，结果应该船往前面走的时候，那个水手放错档就往后面退。他说不对不对，水手赶快换成后退的时候，就把他摔到水里面去。他说感谢神他没有死。然后呢，越南军队在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军队才离开一个小时，北越的军队就进入了他那一省。他提到说那时候南越退得很快，有一次他就回到家里要休息，他的一个同事就叫他说我们赶快跑，那他就不想跑，他太累，他不想跑。然后又来了另外一个人叫他一起赶快走，他不走，他就把他的背包拿了就跑，所以他只好跟着追出去。追到港口呢，发现说哇，整个港口都充满了人，大家都急着要找一条船要从西贡逃离越南。结果船可以开的差不多都走了，然后他就上了一条进港要修理的船，那条船连罗盘都没有，大家在上面怎么开呢，就是开不动。他说好，让我试试看。结果他就在那边一弄，马达就花起来了，那这船就出去，就漂流在海上面，后来就被美军救起来。那他就辗转来到美国了。来到美国以后，他就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他说有一天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就头低下去拿一个东西，结果呢，他的车子就撞上了电线杆，电线杆就好像一把铁的刀一样从车子当中切进来，切到他车子当中，把车子的引擎都弄掉在地上。结果他从车上下来，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就跟我提到说，有好几次的好像说应该要死，可是都没有死。那他就一直不能够了解为什么，直到后来 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他才了解说，哦，原来他所以生命一直被保存下来，就是可能暗中有许多神派来的天使在里面帮助他，为的是让他有一天能够认识主。所以有时候发现有的人接受耶稣呢，哦，好像忽然间是一个传单飘到他的前面来，他捡起来一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的人就拿到一半的传单，上面的话就解答了他那个时候在寻求的问题，他就很快的信主了。所以这些我们认为巧合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可能是神所差派的天使，因为他们是灵，看不见，在暗中呢，在帮助这些要承受救恩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清楚的提到天使受造其中的一个目的。那么从刚刚所提到的，你觉得天使有没有身体？
如果说他是灵的话，就应该没有身体。
非常好，我们再继续念一下路加福音24章39节，从主耶稣的话让我们更坚定这样的一个观念。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
这里的魂呢，原文就是灵的意思， spirit， 跟天使同义啊。这些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都很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以为看到鬼了。耶稣说，不对不对，你们摸摸看，我的手跟脚都是摸得到的。他说，你们怕的那个魂无骨无肉呢，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我们知道天使呢是没有骨没有肉的。那好不好，我就请你念一下以弗所书第1章的21节。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好，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主耶稣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有名的。我请问你，这些是什么？
是现在的政府吗？这些有权柄的人吗？
不是，这些指的是天使。我们从以弗所书第6章的12节，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好不好？请你念以弗所书第6章12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很好，那这里呢，他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和天空属灵气的，不是属血气的。所以这个不是指着地上的执政掌权的，这个乃是天使的等次、天使的阶级或天使的名称呢、譬如我们讲到军队里面军长啊，或是营长啊，那种称呼啊。所以他们不是属血气的。那他既然没有骨没有肉，我们自然就看不见了。所以很多时候天使给我们看见他是持有一个身体的样子显现给你看。有些天使他的能力比较强，能力比较高的，他能够真正用一个身体的样式显现给你看。譬如在创世纪18章第8节的地方提到，亚伯拉罕预备了很多吃的东西给神跟他的两个天使吃啊，那这些天使呢就真的把他吃下去了。而且在创世纪19章，这两个天使跑到索多玛，就把罗德跟他的太太跟他的两个女儿呢，就把他拉出去了，把他们带走。所以你发现呢，他们以有形的身体出现，这些天使呢，我自己相信是比较有能力的天使。天使他的本质啊，其实是灵，是没有形体的。那么比较小的堕落的天使，他们才会喜欢附在人的身体上面。那接下来请你来看一看天使的数目有多少，好不好？请你来念启示录第5章11节到12节。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他这里提到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有千千万万，意思就是说有1000×1000×10000，就是你用数学把它乘一乘看的话， 它等于是说十的三次方乘十的三次方乘十的四次方乘十的四次方，等于十的几次方？
十四次方。
哦，那十的十四次方等于是多少呢？现在世界人口呢快要接近100亿，100亿等于十的十次方，所以十的十四次方就是100亿的一万倍。假使你世界的人口到达100亿以后呢，你后面再加四个零就是天使的数目了。所以这个千千万万，假使你从字面上来看，那是非常的多。但不管它是不是按照字面这样直接来解释，天使的数目其实是非常的多。所以为什么神常常会用天上的星星啊来形容天使的数目。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啊，我信神有什么好处？那基督徒常会回答说，我信神你可以得救啊，可以上天堂啊。那他说，那我上天堂要做什么？啊，在天堂什么都很好啊，而且你在天堂可以赞美神啊。那这个听到的人就说，那我才不信呢！哇，你们这个神好自大，要我信他就是到天上去赞美他。那好像说我信他呢是我给他好处，假使我不信他的话就没有人赞美他。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神有许许多多天使的赞美，神不缺少赞美他的受造物。那信主是为你自己的好处，不是你给神任何的恩惠啊。早期的基督教的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相信天使的数目就跟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那天使的数目既然这么多，它的数目会不会增加或是减少？
我不知道天使的数目是不是会增加或减少。
那么好不好，请你来念路加福音20章第27节到36节。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很好，你知道撒都该人常常跟法利赛人辩论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情。那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有一天就来给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摩西在圣经上说这样，他说假使一个人娶了妻子没有生孩子他就死了，那么按照摩西的规定，他的弟弟就要娶这个寡嫂，生的孩子就要成为这个哥哥的名字下面来继承哥哥的产业，然后再下来所生的才是他自己的孩子。那他说，所以第二个就娶了这个寡嫂，可是呢第二个也死了，那他说第三个就再去娶这个寡嫂也死了，那这样就一直到第七个都娶了她，然后这七个都死了，有一天终于这个女的也死了。他说呢，这七个人都娶过这个女的，那么假使有复活的时候呢，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撒都该人想，这次我抓到你的把柄了，假使复活的话总不能七个都做她的丈夫吧。那结果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是不懂，在这个世界上有娶有嫁，但是复活以后呢是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他说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的，天使既然不娶也不嫁，他就不能够生小天使，所以天使的数目从神创造的时候就固定了，他不会增加。但是会不会减少呢？
不会，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对啊，所以天使的数目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天使跟时间的关系。刚刚在路加福音20章36节你提到说，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然天使不死，那天使是不是等于神？
不应该等于，因为他也是被造的。
哦，非常好。 这一点是很重要。时间是神所创造出来的，你记得吗？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神是在时间的外面。但是有时间以后，这些天使受造，所以天使是在时间的里面。虽然他不死，但是呢，天使有一个开始，神却是没有开始。所以天使他有一个开始，那在时间里面，所以天使他也能够学习，他也能够增进他的知识。但是神他是全知的、全能的，他是在时间外面，所以他是永远不变的，是无始无终的，他就是完美的。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对于空间天使有什么样的限制。我想请问你，假使你要请朋友到你的家开生日宴会的话，那你们的家大概可以装得下多少人？
30个人。
那假使是今天天使到你的家来开宴会的时候，你想可以装得下多少天使呢？
可能很多。
那好不好请你来念路加福音第8章26节到36节。
好。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这里提到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了，当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这些污鬼就借着这个人说，我名叫群。那群呢，就是罗马军队的单位，罗马军队6000个人叫做一个群，一个 legion， 差不多今天的军队一个师的人数啊。那一个人身上住了6000个天使，在我们人的话有6000个人，那哇，那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才住得下。但是呢，这个6000个天使，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他们只要在一个人身上就可以住得下去。所以早期的神学家曾经讨论到说，在一个针头上面呢，到底可以有多少天使在那边跳舞。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辩论的一个题目，但是就让我们看到人类受到空间的限制，天使呢被空间的限制远远比人类要少。那我们再思想另外一个有趣的关于空间的问题。我刚刚从我家来到你这里，花了我一段时间，因为要用交通工具把我的身体从我的家运到这里。那假使天使在旅行的时候，你想他从我家来到这里，需不需要像我花了半个小时才到这边？
我想不用。
啊，不用。但以理书10章12到13节记载，天使以极快的速度来往神跟人的当中，但是呢，天使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想不行。
好，那我就请你念但以理书10章12节到13节。
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这里是有一位天使从神那边派来为但以理讲解将来的事情。 这位天使跟但以理讲说，从你第一日祷告祈求神要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我就被差遣过来了。可是呢，因为波斯的魔君就是一个坏的天使长在那边阻挡我，让我不能够过来，所以我被延迟了21日。从这里我们看到天使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是需要时间的。虽然它时间可以很短，比人类远远的要短，可是它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被阻挡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到那里去了。所以天使是活在空间里面，受到空间的限制。这也是神和天使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在任何时间同时是全然在每一个地方。假使说今天加百列在这当中跟我们一同聚会，那他可不可能同时在台湾参加聚会？
不可能。
那么假使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我们祷告说神求你与我们同在，那神的灵在这边跟我们聚会，那么台湾也是有人祷告说神求你与我们同在，神也在那边跟他们同在，那我问你，神是怎么样同时在我们这边又在台湾呢？
因为他是在任何的时间同时可以在每个地方，他无所不在。
那会不会说是因为神很大，所以他的手指头在我们这里，然后他的脚在台湾？
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我们讲到说神是无所不在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任何时间任何的空间他是全然在那里。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是他的一部分与我们同在，是他全部与我们同在。同时呢，他在台湾或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呢，他也是全部与他们同在。这个是天使跟神绝大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对天使有正确的认识以后，我们就不会常常把我们对神的认识停留在天使的阶段而已，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神是远远超过天使的。那另外我们也讲到天使有位格，所以他跟人一样，是一样有理智、有感情、有意志。请你看看下面的几处经文。首先我要请你读马太福音28章的第5节。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天使怎么知道这些妇人是要寻找耶稣呢？他是不是能够知道一个人在心中想什么呢？
不清楚。
我们知道那个妇人在礼拜天的清早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在附近找来找去啊，找不到。那我想任何有理智的人都可以猜出他们一定是在找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个天使说，我知道你们是在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事实上只有神才知道我们心里的每一个意念，天使不能够知道我们人心里的意念。可是天使有理智，假使他看到你一直在一个甜甜圈的店外面转来转去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说，哎，这个人一定是很想进去吃。这个是理智啊。天使的智慧远超过人类，可以知道许多的事情，但是呢，天使并不是像神一样无所不知啊。所以天使在理智上面比人类要好，可是他们不是神。那么我们再看到天使还有另外有一个什么样的魂的力量，请你念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那这个经节告诉你什么呢？
他有感情。
对了，你看啊，天使会有高兴欢呼的时候，因为有人信主，所以他们是有感情的受造物。我再请你念犹大书第6节，然后请你说，天使除了理智和感情之外，他们还具备什么样的魂的力量？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好，那这段经节讲的是什么样的魂的力量？
他可以选择不守本位的话，应该是有意志力。
非常好。这个本位就是神所给他们安排的位置。譬如你在美国开车啊，假使你不愿意靠右边开，而是开在左边呢，那你就是不守本位。那你在日本开车，你要是不开在左边，你开在右边呢，你就叫不守本位。 那么神给天使呢没有身体，但是他们偏偏要寻找人的身体进去居住，这就是不守本位。天使本来是不能够接受敬拜的，但是当一个天使要人拜他，这就是不守本位。这个不守本位的决定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有的军人被掳，宁可忍受酷刑也不愿意泄露自己军队的秘密。有的人已经在后方生活得非常安乐，但是因为一点点钱，他就可以把自己政府的机密出卖给对方。这个不同是在什么？在这个意志。所以天使和人一样是有自由意志的，因为有自由意志呢，可以决定要顺服或是不顺服，所以他的决定就会有结果，他的犯罪呢，就必须要接受神的审判。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天使的力量。天使的力量是比人类要大，我们从下面三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来看看天使的力量，好不好？请你念创世纪19章第一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好，罗德后来就把这两个天使接到家里去，但是整个索多玛的人就要罗德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让他们行淫乱的事情。这两个天使是男性，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对那些同性恋的行为，我们称为索多玛的行为，因为这些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们就要在这个陌生人身上行这个很大的罪。那再请你念十节、十一节。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这天使很厉害啊，他只这样子稍微一个动作就可以使门外的人眼睛都昏迷，他们以为自己看见，可是却连房门都找不到。不但是这样，再请你念24节到25节。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神借着天使把索多玛俄摩拉还附近的平原都毁灭掉。为什么我们说是神借着天使呢？因为你看到21节的时候，天使也应允罗德的请求，不清库旁边的一座小城，所以这里提到天使所做的，但是就是把终极的权柄归到神那里去。另外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七印、七号、七晚的灾害都是透过天使来执行的，好不好？请你念启示录第9章14节到15节。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普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好，那你可以看到只有四个堕落的天使透过他们的影响就可以杀害地上人类的三分之一，那是不得了的一个能力。那圣经更告诉我们，天使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异能奇事。好，那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天使堕落以后，这些堕落的天使并没有失掉行这些神迹异能奇事的能力，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告诉我们这样说，好吧，请你念这段圣经。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好，这里提到呢，他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其实就是按照撒旦的行为来行各样的异能神迹还有歧视。再请你念启示录13章第3节。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好，那你看到撒旦的能力，他甚至连近乎死的伤害都可以医好，所以有很多神迹异能奇事在堕落的天使的活动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最后呢，我们再来讲天使的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天使的等次啊。在尼希米第9章第6节，你可以帮我念吗？
好。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 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您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其实天上的万象跟后面讲的天君其实指的是同样的，都是指天使。所以天使在圣经里面常常称他为天君，军队天君。再看一下列王记上22:19，
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
在这里很清楚的，天上的万军指责的就是天使。我们前面讲到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所以天使受造他在神面前的服务呢，好像是一个军队一样，是严格执行神的使命，神的命令，服侍神的。所以为什么在格拉森的地方，那个住在这个人的身上的这些堕落的天使，他名字叫做群，是一个军队的单位，有6000个小兵住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既然受造的时候他们是天上的军队，而且他们数目不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他们受造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等次。就像军队中的阶级，有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一等兵、二等兵一样，天使也有不同的阶级。那撒旦在还没有堕落之前呢，是天使长，是一切天使的头。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了解他堕落的时候，他影响那么多的天使一同的叛变。那么请你再念一次以弗所书1:20-21，还有以弗所书6:12。
以弗所书1:20-21，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以弗所书6: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很好，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这里所提到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这个不是指我们这世上做官管理我们的人，圣经上明指这些是不属血气的，所以这些指的呢，乃是不同等次的天使。那知道这许多有关天使的事，下一次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一部分的天使为什么堕落，因为这些堕落的天使和我们的生活以及周遭发生的许多事情有很大的关系。那让我们在结束这课之前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天使有哪些特性。
天使他是受造的，
很好，
他是灵，所以他没有身体，
很好，
而且他也没有性别之分，
哦，
那他们不嫁不娶，所以不会生小天使，而且他们因为是灵，所以也不会死，但是他们在时间的里面，
所以他们不会生小天使，不会死，因此他们的数目呢，
就是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非常好，
然后他们是在时间的里面，
那这样子跟神有什么差别？
神是可以无所不在。
那天使，
但天使没有办法无所不在，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同一个时间里面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啊。
那这个天使他是有理智、感情跟意志，跟我们人类一样，但是他在理智上面特别，他优于我们人类，比我们聪明。
那么他跟神相比的话呢，天使能不能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
天使不仅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但是他很聪明，他可以去判断，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
非常好。
然后天使还有他的空间限制很小，还有呢，他有等次，像军队一样，
哦，非常好。
然后他们的能力也是很大，
比人类
优越，但他不能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
啊，他不能够像神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类把那个比我们力量大的、比我们知道的多的、时间空间限制比我们少的，我们就把它当作神来拜，相形之下呢，我们等于是把神降级了，降级到天使的等次。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介绍给你的这位神呢，他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天使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理智、这么大的时间空间的优越性，也是神所创造的。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看天使的堕落，魔鬼的由来。